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的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们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剩下最后一个钟头，我们求你继续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虽然我们疲倦，你复活的能力要托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仰望你继续给我们敏锐的悟性，让我们真是没有昏睡的灵。主啊，但愿你今天所要说的话，你这一次聚会里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能够说得完全，说得清楚。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到腓立比书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就是第十四节说，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让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那有四个字，就是生命的道。十字架的道就把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把它总括起来了。所以如果我们要问那四卷书第二组书到底讲什么，那么很清楚的就是十字架的道。那如果我们要问说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腓利门到底讲什么，那就是生命的道。所以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四组的保罗的书信，这个头一组是序，最后一组是拔，然后呢第二组讲了十字架，第三组讲的基督，一点没有错，讲的升天的基督，荣耀的基督。所以我们在现在明白过了，原来宇宙有两个中心，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基督做中心。那么因为人堕落了以后，所以我们知道说主就为我们预备救赎，所以呢这个宇宙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两个焦点的一个宇宙。那么不只是基督是中心，十字架也是中心。好，所以这样的话很自然的就把什么，就把那个整个的救恩的道把它提起来了。我们不是看过了吗，救恩的道下面有十字架的道，那么这个十字架的道下 有十字架的道，那么下面呢很自然的下面十字架的道呢然后这一边呢我们叫有生命的道。那么十字架的道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所告诉我们。那么当然里面讲的罗马书讲的赦罪的道，不是吗？赦罪的道里面也有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第三组书信，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过的，就是腓立比书，就这四本监狱书信，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道。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生命呢是属天的生命。那么腓立比书呢可以说是全本圣经里面讲经历讲的最深的啊。那么因为这里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还有呢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证明说这个喜乐是更深的喜乐，不是从环境来的，不是因为你环境好，不是因为 你经历的是顺境，就在逆境的时候，就在不能赞美的时候，不能喜乐的时候，主说你们要喜乐。所以这个腓立比实在是 很经历很深的一本书。当然这本书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它是讲国度的，尤其讲到国度的奖赏。所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当然是指着天上的奖赏。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讲到国度，腓立比书讲的是最清楚的。所以这就很这个刚好跟四福音刚好翻过来。四福音是三本书讲生命，三本书讲国度，一本书讲生命。马太、马可、路加讲国度，然后约翰讲生命。那么讲到监狱书信的时候，刚好是以弗所书，然后哥罗西书，还有呢就是腓立门书，是讲的生命，一面讲团体，一面讲的个人。那么然后呢讲的国度呢，只有腓立门这本书。所以这样我们大概呢就把保罗的第三组书信我们有一个概略的概念，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是不光是他的生平，还有他的书信。我们希望他的生平和书信是彼此互相解释的，那么这样我们对保罗就有更深一层的认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组，最后的一组呢，就大概主要寻的保罗要寻到以前6768年的时候。那么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说，等到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又在罗马监狱。我这一次像犯人一样，这一次他是政治犯，跟上一次不同。上一次因为他要到尼禄面前，就上告的那里，就是犹太人告诉他的，诬告他的根本都不是真的，所以他要借着那个机会上诉到该杀。他的目的是希望能站在尼禄面前把福音传给他。所以这个是上一次的监狱。那么现在呢，保罗又在监狱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很可能啊，就是当他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大概6263年左右，保罗还在监狱里面，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他就被释放了。被释放以后呢，他大概又回到了以弗所。其实以弗所的那个这个什么惜别宴已经吃过了，他们已经哀宴，就把他把保罗送走，然后他们还说恐怕他们再也见不到了。但是后来呢，他又回到了以弗所。然后呢，大概他也到过了这格里底，去过格里底，所以他写封信给提多。那么也可能他到过西班牙，那么根据有一些传说呢，他可能到过西班牙。但是等到呢，他真的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那的确他是在监牢里面。你看见这个时候跟上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圣经告诉我们，凡在亚细亚的人都弃绝我，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那么而且呢，我们看见他的确是像犯人一样，所以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上一次他不是犯人，所以他可以自由行动，不过是软禁。那么这一次就不一样了，这一次的确确是当了政治犯。因为你还记得吗？这个多半是1964年以后的故事嘛。我们这样说吧，保罗写信给罗马书，我们要问这个罗马书到底给罗马教会带来多大的冲击。你只要读读历史你就知道。我们说过是6263年，大概是5758年那个时候写了罗马书。所以呢，等到大概他写完了监狱书信大概2年，就是64年，很可能他放出来都不一定。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罗马有个大火，那么传说呢是尼禄自己放的火。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希望人记得他的建树，所以他希望说能把罗马能建筑的美轮美奂，这是他心中的愿望。所以他希望能盖一个黄金宫，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建造过。所以他为着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不知道到底谁放的火，不知道。反正那一次可以说大概大部分的罗马城通通毁了。所以等到怨声载道的时候呢，那么现在大家都怀疑说是尼禄做的。 那尼禄现在呢，他要找一个戴罪的羔羊，说不是他做的，所以呢，自然就找到了谁？就找到一般基督徒。他们说这一般是这一般这一般基督徒做的。那我们算算看啊，如果保罗那个时候给写那个信是57年58年给了罗马，大概是57年给了罗马吧。所以现在呢，大概经过七年，最后呢，你看见说，哎，结果保尼禄呢就栽赃就栽到基督徒身上去。那想想看，当你读到罗马书，这个罗马的教会是分在五个地方聚会，有的就在皇宫里面，有的我们知道就靠近什么呢？就靠近亚居拉、百居拉住的地方，那个是犹太区。今天如果你到罗马去，你还知道到底哪里是犹太区，而且你大概知道这个亚居拉、百居拉他住在这个附近大概什么样子。你知道亚居拉、百居拉附近有一个叫做赛马场，我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一部电影，讲到这个宾汉的时候，那么不是有人在那里这个比赛车子嘛？那个就是在那个地方来，的确就在那实地拍摄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保罗那个时候呢，就在那个附近，那么就是犹太区了，就在犹太区。因为那一次的火呢，最早听说从那里开始的，最早从那里开始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当保罗写信给这个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你很明显罗马教会还比较亲论，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罗马教会是在谁的家里聚会啊？是在亚居拉、百居拉家里聚会。虽然他们因为地方比较大，那实在说罗马比任何地方都大。比方说我们去过腓立比比不大，一下去就走完了。那么哥林多也不大，帖撒罗尼迦稍微大一点，因为到现在还是百，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城了。所以你能想到，在这么多教会里面，耶路撒冷当然很小，耶路撒冷你二十分钟如果跑得快的话，可以一圈就跑回来了。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教会其实面积都不是很大。那么好了，保罗那罗马当然有一点，因为看你怎么算。如果你光讲保罗，如果光讲罗马是七山之城的话，那么那个七座山其实不困难的，你可以从一座山到另外一座山，你几乎因为最早罗马从那里开始的嘛。那么然后你往上面看的有一个地方叫做叫 Palata 其实是 Palace， 就是宫殿那个字的来源。所以那个山呢，你知道皇帝从前都住在那里。好了，然后呢，你每次游行的时候，最后你要把成果要献给他们的偶像，就是丢斯。那丢斯庙就在 Capitolino 那个山，有七座山。Capitolino 那 Capitol Hill 那个字就从那里来的，就是头的意思。所以实在说来，从一个山到另外一个山，我们曾经七个山都走过的嘛，那不是很远，不是，当然有一点路了，那比别的城要大一点。那么你就知道说，哦，大概这个皇家卫队那班弟兄们大概在哪里聚会？大概总共是五个地方，不过还有一个聚会在雅比乌大道，就是说，蛮远的，那就是说你可能今天你坐车子可能都要多一段时间，所以那个等于是郊区了。所以大概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分散了，所以大家就在不同的地方聚会。那么想想看，经过七年以后，然后大火以后呢，如果这一帮人见证不好的话，根本人家不知道他们存在，根本不可能。如果根本这些小猫三四只，而且他们又软弱的，跟世界也差不多，没有人不可能会引起注意的。那么现在如果这个尼禄要栽赃的话，他一定要找一般人大家都痛恨的，都不喜欢的。那原因在哪里？就这些人的见证太好了。你能想象等到他们接到罗马书，他们真的让罗马书消化进去，完全照着罗马书，因为明白了这么大的救恩，然后他果然就像这个罗马书里面所形，就像罗马书里面所形容的一样，在上掌权的你们要顺服，还不光如此，而且呢，如果照做这个保罗的教训的话，那么就是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淡，不可争竞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毫无疑问，当他们接受了主的话，当他们明白了主的话，甚至于呢，你看见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明明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是要总是要尽力与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策恶。那你怎么知道这些话产生果效？你只要看历史就清楚了。后来等到罗马第十次罗马帝国的大逼迫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那把大火开始的。所以一收拾以后就不可收拾，你就很清楚那个时候你看基督徒反应就是这里的反应。所以弟兄姊妹，那些基督徒为什么能够为罗马的教会的基督徒为什么能为主做见证，就是他们的见证太好，他们的行为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太耀眼了，在黑暗的世界里面这个电灯泡太亮了，所以他们不能够忘，不能够做他们所要做的，所以他们最好把这人送到天上，最好这个人不在我们中间最好。所以一听说啊，有人说、是基督做的，尤其是绘声绘影的，又刚好是从什么，从雅居拉、百居拉附近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开始的火。所以当然你看见他们就很明显很自然的就把所有的罪就归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罗马书，你要看那几个名字，你不要光看这几个名字。很可能等到他们对付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基督徒就包在那个野兽的皮里面，然后呢让狗来咬，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当着火把。那这是实在的事情，这个这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你看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像圣经所说，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喝，若渴了就给他渴，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嘛，就在那个时候呢，当罗马军兵去搜索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知道说有一个农夫啊一定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到他家里面的人，他一定给他一杯热牛奶，一定给他一块大饼来。那么好了，结果有一天呢，他收到这个家里面，他就问说：“这个某某人在不在呢？”他说：“你等一等，我现在呢，先招待你。”然后一面招待他，他果然还是这样啊。他找要是基督徒也是给他一杯牛奶，然后给他一杯水喝。然后最后呢，他说：“你来看。”他就带他到后面。他原来自己挖了一个坑，他说：“你现在可以把我埋在里面，你可以完成你的使命。”结果那个罗马兵丁，他良心受责备，他怎么样？他后来自己就逃掉了。所以像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了。那不要忘记，整个十次罗马帝国大逼迫最早最早是什么？是罗马大火的时候。罗马大火是离开罗马书不过只有七年。你相信说圣灵的工作可以做到一个地步，他们接到了保罗的书信，他们明白了福音的真理，他们不光是知道救恩，他们也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他们也的的确确有一个合一的见证，他们的确有一个登台的见证，有一个身体的见证。因此不过短短的七年，他们的见证就叫整个的罗马城耀眼。因为罗马的罪恶就是罗马书前面所讲，那许多见不得人的事，不要忘记，在罗马世界、希腊世界根本是司空见惯的事。如果这里有人，就像保罗所说的，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等到他们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也因信得荣耀，磨成圣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说我们读罗马书读完就完了，教会仍旧是教会，七年以后十年以后还是一样，但是罗马不是。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是那么强。所以从64年一直到67、68这个一直连续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本来呢听说谁呀、听说这个 这个彼得他走在亚比乌大等，他本来要逃难的，后来呢好像天上有个声音说你应该回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后来他是在罗马殉道。那保罗也当然是在罗马殉道，不过保罗因为他是什么，是这个公民，所以他不可以钉十字架。保罗是彼得是倒过来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我这样钉十字架不配，倒过来钉十字架，所以保罗是这么殉，彼得这么殉道。但是保罗呢，因为他是罗马人，所以不可以钉十字架，所以呢他是斩首的。那么当然有传说说保罗头跳下来以后又跳了三跳，那么如果你到罗马去，他还没告诉你这个跳三跳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些都是迷信。那么真正事实上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保罗是在罗马殉道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最后一次保罗真的没有再放出来了，而且根据传说呢，非常他说那个地方啊，他们根据一些传说说是那个附近啊都是老鼠窝的地方，所以有的犯人就活活被咬死的，常有这种的事情。但是呢当然保罗呢这一次还是蒙了主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如果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保罗最后的情形。那么一面他像犯人一样，还有小亚细亚的人呢，凡是亚细亚的人呢就通通的就是凡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所知道的。那么还有呢，他后来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保罗最后的境遇实在是一直到殉道以前是这样的情形。那么虽然保罗到了最后，尤其明天后天就要殉道了，但是呢有几件事叫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世界去，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当然是往达马太去，达马太大概就是今天阿尔巴尼亚在北边，再往北边走一点，一直可以到威尼斯那一带，通通是达美丽的。那么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我们说当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你记得吗，就是在特洛亚那一次他遇见了路加。这么久，第一次的监狱，第二次的监狱，你看见路加都在那里。所以一个人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在那里走路，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你看见吗，那一次在特洛亚遇见的路加还在他身边。所以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稀奇吧，本来保罗说马可永不录用，现在呢他对提摩太说你要把马可带来。他有没有说因为他可以替我提皮包啊，不是的，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现在明白吗？所以巴拿巴是对的，神给马可的机会叫他能够回头，就好像神给彼得的机会能回头一样，所以马可就做了彼得的儿子，属灵的儿子。所以马可福音是什么，就是彼得的福音，是两个失败的神的仆人。马可两次逃兵，彼得三次否认主，用两个失败的神的仆人来衬托神忠心的仆人，这就是马可福音。所以现在你看到了晚年的时候，到了他要寻道的时候，他说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洛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现在天气冷了，他才记得原来留在特洛亚有件外衣，他永远不会忘记特洛亚。特洛亚是他得着那个，他看见了这个什么，看见了这个马其顿的呼声的地方。那么同时呢，感谢主，在特洛亚他遇见了路加，但也很可能就在特洛亚，等到最后一次他捉拿他的时候， 他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地走了，所以就把他的外衣呢就留在特洛亚。所以从这一段圣经，很可能保罗呢是在那个特洛亚附近被捉拿的，然后就放在监狱里面。好了，他忘记，不止忘记带外衣啊，而且他说你要把那些书带来，还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这个当然包括圣经呢，还包括好多书。你想想看，保罗前面说啊，他很快就要寻到了，如果明天要寻到，今天还要追求吗？明天要寻到，今天还要读圣经吗？明天要寻到，今天还要来读那些书吗？保罗是个读属灵书报的人，他是个追求的人，他数十年如一日。所以你看看保罗最后他怎么样到，怎么样为主寻到，在寻到的前夕，你所认识的保罗你就知道就是一个保罗。你要解释保罗的一生吗？他说我要竭力追求，他竭力那个字就是在原文就是逼迫，逼迫神教会那个逼迫。弟兄姊妹，他竭力追求的一个地步，到了最后，甚至于现在他要寻到了，他明明知道在地上没有多久，他们很没有多久，很快就见到神的面，而且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他应该去领冠冕去。但是弟兄姊妹，他没有放松，没有放弃，今天是主给他的，只要明天才寻到，今天呢，如果他有机会，主的话仍旧可以对他说话，那些属灵的书报对他仍旧有帮助。为什么？因为他往上看就看见他了，什么人都在上面，什么人都可以帮助他。所以一个人到了要寻到，到了最后的一段，他的表现的确能叫我们认识这个人。那个的确是冬天，你看见吗？冬天。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特洛菲摩，特别提到特洛菲摩，他说特洛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民中。弟兄姊妹，当你想到特洛菲摩，你当然想到以弗所书，你还记得那一次他被捉拿，因着他被监禁才有后面这许多的故事。所以每次讲到特洛菲摩，他就知道那个隔断的墙，每次想到菲勒特罗，就想到那一座山，那座山不只是有圣殿，那座山也有，也有所罗门的，也有大卫的家。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整本的以弗所书。所以当你读到这些书信的时候，你实在非常感动。这就是保罗的一生。你看，你们以拉都在哥林多就住下了。他知道每一个人，有的人如果要寻到以前，他只想到自己，他想不到别人。但是保罗是个倒空的人。他能够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他知道每一个人在哪里。他那个时候应该只知道说我在监牢里，他不会想到是别人还在哪里。你看，一个人病痛被痛苦抓住的，他只想到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会在最痛苦的时候会想到别人，不可能的。但是保罗，你看他是一个什么，是个倒空的人。所以讲到保罗的一生，讲到最后他快要跑到终点的时候，这就是保罗。所以在这个以前呢，寻道以前他就写了三本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大概先写的是提摩太前书，然后呢就写提多书，然后最后提摩太后书。那么我们说过，大概就是因为他被释放出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提摩太在哪里？在以弗所。所以提摩太前书呢是写给以弗所的，就是因为提摩太在那里服侍嘛，就写给提摩太。那么那里讲到啊，这个要做监督的应该怎样，然后做执事的应该怎样。那么这个很明显是特别执着什么，执着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来说的。那么好，到了这三本书，保罗提到冬天，你知道冬天的他不只指一次啊。我们看哈，这个保罗最后第提摩太三章第四章，对不起，第四章第二十一节，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是冬天，你看到吗？你读提多书，最后提多书这里第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我打发雅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义在那里过冬。 所以当你读这三本书的时候，很明显的保罗呢到了冬天的时候，实在说来到他一生里面，他经过春夏秋冬。当他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好像给我们看见他属于春天，然后过了五年以后属于的夏天，再过五年以后属于的秋天，现在终于呢到了属于的冬天。那有道理的，当你读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你觉得以弗所的教会到了冬天了。所以当时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再见的时候，他对他们说，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保罗后来和他们说再见，那个时候长老们都在，对不对？但是现在很明显的已经到了大概96、67年、68年的时候，很多很多的这个长老们，有的已经凋零了，有的很可能就寻到了，因为64年一直到67年，你看见到处都是这样。所以非常以弗所，可能在以弗所教会也有了逼迫，有的长老他们就凋零了。所以表示说以弗所的教会到了冬天，那么下面等到春天来的时候，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谁接下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那么长老的资格是怎样的资格，那么执事的资格是怎么样的资格。所以很清楚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